31年春季，周历正月。夏季六月辛巳日，襄公在楚宫去世。秋季九月癸巳日，子野去世。己亥日，仲孙杰去世。冬季十月，滕子前来参加葬礼。癸酉日，安葬我国国君襄公。11月，举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国君密周。31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穆叔从盟会回来，见到孟孝伯，对他说：“赵孟将要死了。”他说话毫无远虑，不像百姓的主人，况且年龄还不到50岁，却絮絮叨叨的像80-90岁的人，不能活多久了。如果赵孟死了，执政的人大概是韩子吧。您何不先和季孙去说说这件事，可以建立友好关系。韩子是个君子，晋国国君将要失去政权了，如果不及早建立友好关系，让韩子早些为鲁国做准备，不久以后政权落在大夫手里，韩子懦弱，大夫大多贪婪，要求和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，齐国楚国又不足以依靠，鲁国恐怕就危险了。孝伯说：“人生能有多久，谁能没有苟且偷安的想法，早晨都活不到晚上，哪里用得着建立友好关系。”穆叔出去后告诉别人说：“孟孙将要死了。”我告诉他赵孟的苟且偷安，他比赵孟还要严重。穆叔又和季孙谈论晋国的事情，季孙不听从。等到赵文子去世，晋国公室地位卑微，政权掌握在奢侈的大夫手中。韩宣子执政，不能团结诸侯。鲁国难以满足晋国的要求，奸邪之人很多，因此有了平丘之会。齐国的子伟记恨闾丘婴，想杀他，让他率领军队攻打扬州。我国质问攻打扬州的缘故。夏季五月，子伟杀了闾丘婴来向我国军队解释。公娄撒、省造、孔辉、贾莹逃奔到莒国。子伟又驱逐了各位公子。襄公建造楚宫。穆叔说：“大事说，百姓所想要的，上天一定听从。国君想要楚国了，所以建造楚宫。如果不再去楚国，一定死在这座宫里。”六月辛巳日，襄公在楚宫去世。叔仲带偷了襄公的大玉璧，送给驾马车的人，放在他的怀里，然后拿回来，因此获罪，立了胡国女子晋归的儿子子野住在季氏家里。秋季九月癸巳日，子野去世，是因为毁伤过度。己亥日，孟孝伯去世。厉晋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公子刀为国君，穆叔不同意，说太子死了，有同母弟弟就立他，没有就立年长的，年龄相当就选择贤能，贤能相当就占卜，这是古代的制度，不是嫡子继承人，何必一定要立妹妹的儿子？况且这个人居丧却不悲哀，在悲痛时却有欢乐的神色，这叫做不守规矩。不守规矩的人很少不成为祸患，如果真立他，一定会成为季氏的忧患。季五子不听从，最终还是立了他。等到安葬襄公时，三次更换丧服，丧服的衣襟像旧的一样。这时昭公已经19岁了，还有孩子气，君子因此知道他不能善终。冬季十月，滕成公前来参加葬礼，怠惰而多流泪。子服惠伯说：“滕国国君将要死了。”在葬礼上懈怠，却哀伤过度，在死的地方已经显示出征兆了，能不跟着去吗？癸酉日，安葬襄公。襄公去世的那个月，子产辅佐郑伯去晋国，晋侯因为我国有丧事的缘故，没有接见他。子产派人把宾馆的围墙全部拆毁，把车马放进去。士文伯责备他说：“毕邑因为正式刑罚不修明，盗贼到处都是，对各国诸侯的属官来屈尊问候寡君的人没有办法，因此派官吏修缮宾客所住的馆舍，加高大门，加厚围墙，来使宾客使者没有忧虑。现在您拆毁了它，虽然您的随从能够戒备，但对其他宾客怎么办呢？因为毕邑是盟主，修缮围墙来接待宾客，如果都毁坏了，那么用什么来供应宾客的需要呢？寡君派我前来请问命令。”子产回答说：“因为毕邑狭小，处在大国之间，大国所求贡品没有一定的时候，因此不敢安居，尽数搜罗毕邑的财物，按时前来朝会，遇上执事没有空闲，没能见到，又得不到命令，不知道接见的日子，不敢献上财物，也不敢让他暴露在外。如果献上，那么他就是君王府库中的财物，不经过陈列进献的仪式，不敢献上。如果让他暴露在外， 就怕干尸不洁而腐朽虫蛀，加重敝邑的罪过。我听说文公做盟主的时候，宫室低矮，没有台榭宫观赏，却把诸侯的馆舍修得高大。馆舍像君王的寝宫一样，仓库马厩修缮完好，司空按时平整道路，泥瓦匠按时粉刷馆舍的宫室。诸侯宾客到来，店人设停寮，仆人巡视宫室，车马有地方安置，宾客的随从有人替代，金车给车轴上油，吏人牧人与人各自照看自己的事情，百官个人陈列他们的礼物。文公不让宾客停留，也不耽误事情，忧乐与宾客相同，有事就加以巡视，教导宾客所不知的，体恤宾客的不足。宾客来到如同回到家里，难道还会有什么灾患？不怕盗贼，也不担心干尸。现在同地的宫室方圆数里，诸侯却住在像丽人一样的住房里，门小的容不下车，又不能翻越，盗贼公然横行，而天灾不能防备，宾客接见没有定时，君王的命令不可预知，如果又不拆毁围墙，这就没有地方存放财物，而加重罪过了。仅敢请问执事将有什么命令？虽然君王有鲁国的丧事，这同样也是敝邑的忧虑，如果能够献上财物，修好围墙再走，这是君王的恩惠，岂敢害怕辛劳？释文伯回去报告，赵文子说，确实如此，我们实在没有德行，用像丽人一样的住房来接待诸侯，这是我们的罪过。太史文伯道歉说自己不聪明。晋侯接见郑伯，加重礼仪，设丰盛的宴席，赠送厚礼，然后送他回去。于是建造接待诸侯的馆舍。书相说，辞令不可以废弃，就像这样啊。子产善于辞令，诸侯都依靠他，怎么能放弃辞令呢？诗说，辞令和洽，百姓协同，辞令动听，百姓安定。他懂得这个道理了。郑国的子皮派印段去楚国，把已经到过晋国的事告诉楚国，这是合乎理的。莒国的李比公生了去疾和斩鱼，已经立了斩鱼，又废除了他。李比公暴虐，国内的人们都担心他。十一月，斩鱼依靠国内的人们攻打莒子，杀了他，于是自立为国君。去疾逃奔齐国，他是齐国女子生的，斩鱼是吴国女子生的。春秋记载说，莒人是齐军买猪租，这是说罪过在莒子身上。吴王派屈胡庸到晋国聘问，这是为了沟通两国往来的道路。赵文子问他说，延州来祭子最终会被立为国君吗？朝帝死了朱凡，昏人杀了虞姬，上天似乎是在为他开路，怎么样？屈胡庸回答说，不会被立，这是两位君王的命运，不是上天为祭子开路。如果上天开路，恐怕是在现在的国君身上吧。很有德行，而且合于法度，有德行就不会失去百姓，合法度就不会办错事情，百姓倾覆而事情有秩序，这是上天所开启的。保有吴国的，一定是这位国君的子孙最终享有。祭子是保持节操的人，即使让他拥有国家，他也不会被立为国君。十二月，北宫文子辅佐魏襄公前往楚国，这是出于宋帝盟约的缘故。经过郑国，印段到斐陵去慰劳，依照聘问的礼仪而用慰劳的辞令。文子进入国都聘问，子羽做行人，冯简子和子大叔迎接客人。事情完毕后出来，文子对魏侯说，郑国有礼仪，这是他们几代的福气，恐怕不会有大国征讨他们吧。诗说，谁能热得受不了，不去用水洗。礼仪对于正事，就像热了就要洗澡一样，洗澡来消除炎热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子产治理正事，选择贤能的人加以任用，冯简子能决断大事，子大叔美秀而有文采，公孙辉能了解四方诸侯的行动，辨别他们大夫的家族姓氏、官位爵禄、贵贱、贤能与否，并且善于辞令。皮慎能谋划，在郊野谋划就正确，在城里谋划就不好。郑国将有诸侯之间的事情，子产就向子羽询问四方诸侯的行动，并且让他多写辞令，和皮慎坐车到郊野，让他谋划是否可以，然后告诉冯简子，让他决断。事情决定后，就交给子大叔去执行，来应对宾客，因此很少有失败的事情。这就是北宫文子所说的有礼仪。郑国人在乡校游玩，来议论执政的得失。然明对子产说，毁掉乡校怎么样？ 子产说，为什么？人们早晚回来在这里游玩，来议论执政的好坏。他们认为好的，我就施行它；他们所厌恶的，我就改正它。这是我的老师啊，为什么要毁掉它？我听说用忠诚善良来减少怨恨，没听说用威势来防止怨恨，难道不能立刻制止？然而像防止河水一样大决口所造成的灾害，伤害的人一定很多，我不能挽救，不如开个小口子来疏导，不如我听到这些议论把它当作良药。然明说，灭，然明明灭，从今以后知道您确实可以侍奉。小人实在没有才能，如果真能这样做，郑国就确实有依靠了，岂只是几位大臣呢？孔子听到这些话，说，从这件事来看，人们说子产不仁，我不相信。子皮想让颖和治理一个诚意。子产说，他年轻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子皮说，他为人谨慎，我喜欢他，他不会背叛我的。让他去那里学习，他就会更加懂得治理了。子产说，不行，一个人爱护另一个人是谋求对他有利，现在您爱护别人却把正事交给他，就像还不会用刀却让他去割东西，他受的伤害一定很多。您爱护别人不过是伤害他罢了，谁还敢向您求取爱护？您在郑国是栋梁，栋梁折断，船子就会崩塌，我也会被压住，怎么敢不把话说完？您有美丽的锦缎，不会让人用它来学习裁剪。重要的官职，大的诚意，是自身赖以庇护的，却让学习的人去治理。它比起美丽的锦缎，不是重要的多吗？我听说学习以后才能从事正事，没听说把正事当作学习的。如果真这么做，一定会造成危害。比如打猎，射箭驾车熟练了，就能猎获禽兽。如果从来没有登过车，射过箭驾过车，就只担心翻车被压，哪里还有空闲去想猎获禽兽？子皮说，好啊。虎，子皮名虎，不聪明。我听说君子致力于了解大的远的，小人致力于了解小的近的。我是小人，衣服穿在我身上，我知道并且慎重地对待他。重要的官职和大的诚意是用来庇护自身的，我却疏远而轻视他。没有您的话，我不知道。从前我说，您治理郑国，我治理我的家族，来庇护自己就可以了。从今以后才知道不够。从现在起，即使是我的家族的事，也听凭您去办理。子产说，人心的不同，就像人的面孔一样。我怎敢说您的面孔像我的面孔呢？不过内心觉得危险的事情，也就把它告诉您了。子皮认为子产忠诚，所以把正事委托给他，子产因此能够治理郑国。魏侯在楚国，北宫文子见到令尹公子威的威仪，对魏侯说，令尹像国君了，他会有别的想法，即使实现他的愿望也不能善终。诗说，没有不善始的，很少能善终，善终实在很难，令尹恐怕不能免于祸患。魏侯说，您凭什么知道？文子回答说，诗说，恭敬谨慎威仪是百姓的准则，令尹没有威仪，百姓就没有准则，百姓不效法的人处在百姓之上，不能善终。魏侯说，好啊。什么叫威仪？文子回答说，有威严而使人敬畏叫做威，有仪表而让人效法叫做仪。国君有国君的威仪，他的臣子敬畏而爱戴他，以他为准则而效法他，所以能保有他的国家美名流传长久。臣子有臣子的威仪，他的下属敬畏而爱戴他，所以能守住他的官职，保护家族，使家庭和睦。顺着这个次序，以下都是这样，因此上下能互相巩固。魏师说，威仪安和不可比拟，这是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都有威仪。周师说，朋友之间互相辅助，辅助用威仪，这是说明有之道一定要用威仪来互相教导。周书列举文王的德行，说大国畏惧他的力量，小国怀念他的恩德，这是说对他既畏惧又爱戴。诗说好像无知无识，顺着上帝的法则，这是说以他为准则而效法他。纣王囚禁文王七年，诸侯都跟着他去坐牢，纣王因此害怕而放回了文王，这可以说是爱戴他。文王攻打重国，两次出兵， 崇国就降服为臣，蛮夷相继归服，这可以说是畏惧他。文王的功业，天下人歌颂而舞蹈，这可以说是以他为准则。文王的德性，至今被作为法则，这可以说是效法他。这是因为有威仪，所以君子在位时使人敬畏，施舍时使人爱戴，进退可以作为法度，周旋可以作为准则，举止仪容可供观赏，做事情可以效法，德性可以效法，声音气度使人愉悦，动作有文采，言语有条理，来对待下属，这就叫做有威仪。